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我相信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都知道，空中辅导是非常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还有亲子教育，所以在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弟兄姊妹，鼓励你好好的收听礼拜一的空中辅导。今年的礼拜一的乐在家庭这个栏目当中呢，我们会集中的来教导一些做父母的怎么样去用一些正确的方式来教育我们的孩子。那很多父母呢，结了婚有了孩子之后呢，为了孩子呢，拼命的工作，拼命的赚钱，却没有花时间陪伴孩子，给孩子足够的关爱。就好像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在电邮里面他说，我们农村啊，好多爸爸妈妈都是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为了赚钱，钱赚到了，孩子的教育品格却丢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谢谢乐在家庭这个栏目，让我们能够听到这么好的亲子教育的课程。如果你也像这位听众朋友有这样的一个心得的话，我真的是鼓励你，现在也来得及，让我们能够回归于圣经，按着圣经的教导来引导我们的孩子。我再一次的说，孩子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只是管家。
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什么是赞赏？赞赏是在这个基础上，我对你的优点、你的长处、你的与众不同给他的肯定和褒扬。那么这有什么意义呢？当我们把你的优势、你的长处、你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告诉孩子的时候，就在自我价值感的基础上会增强他的自信心。哦，我不仅是我本身是有价值的，我是这么的与众不同，我跟别人不一样的，这就是孩子会非常的自信。但一个人如果他觉得我跟别人都一样，你们觉得这会不会自信？他不会自信，一定他觉得他是与众不同的时候，他才会感到非常的自信。但是如果没有接纳作为基础的时候，你对他的优点的表扬，这种赞赏呢，就会成为一种权术。比如说一个公司，如果你没有接纳作为基础，员工干得好你就给他重重的奖赏，你以为这个可以大大激励员工的工作的积极性。但是大家注意，当员工遭遇一些失败，或者家里有非常急迫的需要的时候，你给他的接纳会更加的有价值。所以你知道，如果你没有接纳作为基础，当员工真的需要的时候，你没有去满足他的需要，没有接纳他的失败的时候，也没有在失败中鼓励他，让他重新振作起来，而只是在干得非常优秀的时候给予奖赏的时候，他拿到这个奖赏，拿到这个赞赏的时候，你不过就是想让我为你更加的做奉献，所以他不会感觉到爱。所以只有在接纳的基础上，这个赞赏才能够有意义。阿门。这告诉我们家长，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一个对孩子的接纳作为基础的时候，你给孩子的夸奖是没有用的。有人做过调查啊，说这个家庭里面孩子所听到的话，来自于家长的话，赞赏与批评的话的比例，孩子听到赞赏的话和听到批评指责的话的比例是多少呢？大概是1:8，就是我听到一句赞赏的话，会有8句是批评指责的话。那么到了学校以后呢，这个比例呢就更加可怕了。他在学校里面，在课堂上，在学校里面，就老师领导学生的赞美与批评的话，大概是1:12。而同学之间，老师不在，同学之间互相说的话， 积极的话和消极的话的比例大概多少？1:18。这是一个调查机构做的一个抽样调查。我们中国人更加是非常有传统的一些不好的习惯的，就是我们中国人不喜欢赞赏别人。你们知道中国人给人普遍的来说啊，我们大家自己想想自己，我们给别人最高的奖赏、最高的赞赏，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我们中国人很少就是非常真诚的去赞赏呀，这个好。我们都这个给别人的最高奖赏，一般来说就是还行，还可以。所以当你问，哎，你看那个什么怎么样？还行，不错，还可以。我年轻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很少得到别人的赞赏，你很少听到别人的赞赏，所以你就不知道怎么去赞赏别人。我想就是这传统一代一代的这个影响。我小的时候也很少听到我爸妈妈的，我记不得了我爸爸妈妈在什么地方曾经赞赏过我，很少，寥寥无几的几次，一般都是批评的。其实我的父母还算是比较优秀的父母，但是你想想那些不优秀的父母，那就更加的消极了。我年轻的时候，我跟我的妻子谈恋爱的时候，有一次我到我的未婚妻，就是我现在妻子，到她家去，哦，他们就站起来就迎接我，对吗？然后我的未来的岳父告诉说这是某某人，我一听他的名字，哇，如雷贯耳。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是当时全国有名的一个作曲家，他做的一首歌那时候唱红了大江南北啊，都在脍炙人口，都在唱这个歌，他是做这个歌的。结果我就跟这个作曲家就开始聊天哈，这个聊天呢三句五句他就把这个话头就引到了什么地方，哎，引到作曲，对吧？引到作曲。所以他问我，哎，你听我做这个歌你觉得怎么样？弟兄姐妹们，你也一定要记住，当有人问你我的那个什么什么怎么样的时候，他绝不是向你要批评，他是向你要赞美。但是我不懂，当时我真的没有这个智慧，所以呢，我是学过几天音乐，但是我只是学过几天音乐，而他是大名鼎鼎的作曲家，当时真是这样的，我是了半天呢，然后好不容易从嘴里憋这个还可以。过了不久，我就听我的岳父跟我说，说他那谁说了，说你未过门的那个女婿啊，很狂妄啊，呵呵，差点没把我的婚姻都影响我的婚姻。我讲那个例子，这个一个笑话，但是说我们都是非常的吝啬这个赞美的语言的。其实已经唱红大江南北，是已经是个证明了。我一说，哎呀，好听啊，说几句真实的话。但你要记住，当有人问你，哎，我的那个什么什么怎么样，包括你的孩子过来，爸妈，你看我这个话怎么样？你看我怎么样？大家注意，他绝不是说让你批评的，我们还这不行，这个不圆，这个点错，不是要这个，他要你看到他里面做的出错的地方。我们中国有句话，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就是说我干这个事情，虽然我没有做成功，但是我现在是不是很辛苦？即使没有成功，你看没看到我现在很累啊？我没有辛苦，我现在是不是很累？我很疲劳啊？你能不能给我一句公道的一个评价？都是在人们迫切的需要周围的人对我所做的事情、对我的表现有一个好的评价，让我看到我的成绩。我们讲的说，并不是说是去恭维别人，而是说你要让他看到他的付出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们虽然没有赞赏别人的传统习惯啊，没有这个习惯，但是我们讥笑和放大别人的弱点，却是我们社会的通病啊。鲁迅曾经说过，中国人特别会给别人起外号，而且一旦起外号，这个外号一辈子你都拿不掉的。中国人是有这个特点的。上学的时候，那些同学老师叫什么名字，老师教什么的，我现在基本的忘的，但是他们什么的外号，那我现在记得非常清楚的。有一个老师，他那个下巴颏比较往前凸一点，所以同学们管他叫推土机，多形象啊！你发现现在叫什么名字叫什么都忘了，但是推土机这个永远都是。如果一个人腿有残疾，他本身已经很自卑了，我们会管他叫地不平，对吧？你说你带侮辱性的这种东西，这是我们普遍社会的通病。我们为什么不给人很多的赞赏呢？因为我从小我就没有得到这种赞赏，我好了说谁说我来的？你没人说我，所以我也凭什么要说你好话？你往里边放什么，孩子还给你什么？所以你没有放，你愿不愿意孩子成为一个经常赞赏别人的？好吧，你现在就开始就赞赏。所以我们会担心，不行，赞赏太多了，我们担心孩子会骄傲。别老夸他，你夸他都骄傲了。所以我们就是这样，你做什么我都觉得别骄傲啊，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以为这样的话会让他更好，其实你是把孩子积极性打击下去的。所以我们认为贬低孩子对他反而一种激励。你看人老张家，你什么你也成不了，成不了大事。我们以为我这么贬低你，你就会怎么样啊？像那个古代那些头悬梁锥刺股的，我发愤，我要怎么？没有，不是这样的。当你贬低孩子的时候，孩子认为我真的不行。中国有句话，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说不行怎么样就不行，行也不行。所以这就是我们不愿意赞赏我们孩子的问题的根源。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普遍的完美主义，就是我们对孩子的期望值很高。当你的期望值很高，对孩子老也达不到你这个标准，所以你就不能够接纳的，赞赏也不给他。其实我们人人都需要别人的肯定的。我们把箴言十二章二十五节念一下，一二，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计良言。我们经常遇到一些让人忧虑的事情，你会发现在我们家里面，大家上了一天班回到家里都处于一种疲劳的时候，这时候你的精力啊，你的能量啊都消耗完了，大家都回来需要家庭的接纳和加油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气氛很低沉，但是有一个人说一句很振奋的话，你会让大家怎么样，这气氛都会都很高兴。但这个时候说振奋话的多还是说沮丧的话的多？说沮丧话的多，因为这时候你已经筋疲力尽，因为做饭，因为收拾屋子，因为孩子的功课，这时候你会发现很容易爆发，因为我们都是已经筋疲力尽了。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肯定的，即使是世界上最最自信的人仍然需要别人的肯定。大家知道语言是极有能量的。我看到一个台湾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讲演家，也是个作家，他自己说他写了100多本书。他说他的成长道，他说的他小的时候呢，他是最讨厌写作的。但有一次老师留了一个作文题，家庭作业，说让他们写雨，写篇作文，名字叫雨。然后呢他回去抓耳挠腮就写不出来，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的哥哥带回了台湾一本散文集，所以他打开一看以后，正好在这个散文集里有一篇文章叫做雨散文，所以他看了以后他大喜过望，他就把里面很多的他认为很美的句子就抄下来放在他的作文本里面，凑了一篇作文，第二天就交了任务了。没有想到放学的时候老师就在全班同学面前把他的作文作为范文就念了，朗读了一遍。哦，他听得很高兴，他以为这就完了，我就很幸运。没有想到他第二天来到学校，全校做早操的时候，校长又在全校又把这个文章又重新念了一遍。念完了以后还不算，校长对全校学生说，全校的师生说，老师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我们学校的某某某那将来是要成为文学家的。这个校长这一句话你知道有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你知道，他说从那天开始我觉得我吃饭像文学家，走路像文学家，说话像文学家，我干什么都像个文学家，到后来我就真的成了一个文学家。你会看到我们这个对人的赞赏会有多么大的力量，你想象不到多么大的力量。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所罗门箴言18:21。 怎么能够使赞赏能够不断的临到我们的孩子呢？第一，不要要求孩子做得尽善尽美，而只要看到我们的孩子在不断的进步，你开始看到他的点滴进步，马上赞美就跟上去。记住这个格言，这个格言是说，如果我们不去庆祝昨天的胜利，那么我们就注定要重复以往的失败。每当一个人给我们家里带来一个喜讯的时候，也可能在他看来是喜讯，我们认为不是喜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他认为这个喜讯带来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定要，哦是吗，我们为了庆祝。你庆祝的时候，你们家的失败就会大大的减少，这就我们把它叫做 Thorndike 定律。这个定律就是，当有甜头可尝的行为渴望不断得到重复，当庆祝这个胜利的时候，这个行为是有甜头可尝的，我做了一个事儿，马上得到了一个甜头，那么孩子就知道这个行为是受欢迎的，所以他就会不断的把这种事情带回到家里来。但如果你总是批评的话，就会发现孩子不跟你讲话了，什么也不告诉你了，你们家里开始变成像一个跟教一样的。所以好的行为你要让孩子吃到甜头，那么不好的行为要吃苦头，这个苦头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来讲。好了，我现在讲甜头的方式，怎么样给孩子甜头。大家注意啊，对坏行为的批评远远不如好行为的甜头来得有效。你用好东西来吸引他，来导向他，远比你告诉他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要好得多。赞赏我们的孩子呢，赞赏的方式要多样化的，就是各种的方式。一种呢就是私下的口头表扬，孩子一来，妈我怎么怎么样，是吧，你把他搂在怀里，或者爸爸把他搂在怀里，他的耳边那种窃窃私语，你会发现啊，有多少父母能跟孩子趴在耳边的说悄悄话，很少的，天天都是板着脸，没有什么太话。首先这个搂在肩膀上趴在耳边悄悄话什么的，这本身就让人看到一种很甜美很好的一个图画。还有一个呢，在外人面前夸奖我们的孩子，家里来的客人或者跟邻居讲话的时候，你好像不是说给你孩子听的，但实际上你就是说给他听。比如说你跟你孩子说，哎呀我的孩子可懂事了，你知道吗，我一说这个腰疼啊腿疼啊，那上来就给我凿腰捶背啊，那个小拳头可有劲了。好，可能捶过一次背，但你当你这么讲的时候，你会发现从今天开始，你只要一说哪疼，上来就给你捶。我一进屋啊，把拖鞋就给我送来了，可能拿过一次拖鞋。下次以后啊，一进屋，妈，拖鞋给你拿，就拿了，在外面夸奖的，表示惊讶。你不能老说好啊好啊。他说：“爸妈，你看我什么？给你拿了一个。”哦，是吗？是你做的吗？表示惊讶。哦，真的吗？表示惊讶，惊讶就是夸奖。拥抱、爱抚、击掌、拍肩膀，来哦，把他抱过来，哎呀，抱一下，什么话也没有说。抱一下我就给你的奖赏赞赏，爱抚摸他的头梳他的头发，你可以双手这个击掌的，还有拍肩膀，拍拍肩膀，这都是表示赞赏。公司里面如果老板过来啪啪拍拍肩膀，什么话不说，就意思就是他很欣赏你。庆祝活动，哎爸爸上次考试没及格，这次拿了60多分了，回来了，及格了，好了，及格了，好，太棒了，今天晚上我们不在家吃饭，我们出去外边庆祝一顿。好，其实本来你想外边吃饭的，但是我把这个外边吃饭的功劳归于你，是因为你这次及格，你看下次成绩很肯定还会上去，因为在这我刚及格，家里就这么庆祝，那我得对得起他们，我把这功劳归于你，其实你早就想这样，但是我就告诉你，是因为你这种庆祝活动物质奖励甚至酬劳，我会在管教孩子这讲，也可以给孩子的一些零花钱，你不要白白的给孩子。对于穷困的家庭，你即使不给孩子物质奖励也没有关系，孩子因为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孩子会比较懂事的。但现在我生活逐渐的富裕，你们家开始有了一些闲钱，可以给孩子这些零花钱的时候，但你特别要谨慎的使用这些钱。这些钱呢来的越容易，数目越大，对孩子的危害就越大。因为父母很多的时候，我不给孩子这些关爱，不给孩子，但我心里老觉得亏欠，我又想让孩子知道我很爱他，怎么办呢？就是给钱，越给越坏，因为你把孩子给糟蹋了，把孩子给惯坏了。即使你家里有一定的这样的物质的基础，所以你给孩子零花钱，把他尽量的，越是家里比较富裕的家庭，你要去记住，你的这种迫切性要比那个穷人家收入很低的家庭要更加的迫切，就是你要把这个白白给他的钱变成一种劳动的酬劳。我的孩子初中的时候也需要一些零花钱了，孩子面临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需要买东西啊，需要同学有他也需要有的东西，但你不能够老是无条件去满足他的话，那么他也会欲望会不断的加增，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就跟孩子商量，我跟他妈妈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就跟他孩子说，儿子，从下月开始给你每月的零花钱我们打它变成工资， 怎么样？他什么工资啊？反正零工资，对，有人工资，对，怎么样？就是你要在家里，你要负责刷碗，全是你的活。我买菜，你妈做饭，到时候刷碗就是你的活。咱们三个要做事情，每个人都要对家里做一些贡献。但是你做这个贡献，因为你现在是学习，你要用很多的时间。你做的时候，但是这些我们是作为酬劳给你，把钱作为酬劳给他的时候，他对钱的概念就开始转变了。钱不再是从爸爸妈那里拿来的，而是我劳动换来的。当我知道这个钱是劳动所得的时候，概念改变的时候，你可以适时的好的表现，可以加大一些临时性的一些酬劳，都是可以的。你可以用这个酬劳买一些你所需要的东西，父母不应该来提供你，对吧？你可以靠你自己挣来的，你去享受这个酬劳，那么你是应该的。过去你有这么大的权限，但因为你表现好，我扩大你的权限，也是给你个赞赏和奖励。那么这个我会在管教孩子那一章更详细的讲这一方面。好，家长赞赏孩子的时候，你今天学会了哦，赞赏这么重要，我开始回去赞赏孩子了。你不要太突然，因为孩子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听到你赞赏，今天晚上回去哇哇赞赏全来，他会觉得你疯了，你怎么回事？我赞赏的时候要注意几个方面啊。第一，赞赏的态度一定要真诚。爸，你看我这个怎么样？对吧？啊，不错不错，你这个态度不真诚。当你在做饭的时候，你在看电视的时候，你在织毛衣的时候，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他说啊，你怎么样，让你要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放下手中的活，你不能大啊，对，挺好，就是你应付我，你就不真诚，所以一定要放下来，拿起来看，首先要找出他做的事情的优点，态度非常的真诚，不要着急，很认真的看，然后得出一些，这些都是让孩子增加自己价值感的一个机会。你越应付我，他就觉得我没有价值，一定要看到这个。好了，第二呢，要尽量具体的，并且采用描述方式的赞赏，因为你总是好啊，真漂亮啊，真聪明啊，这种赞赏呢是不如什么样的赞赏？你把这个事情具体的说出来，比如说，哎，你这个描写特别的形象，你看这个风描写的多么，你把这个具体的给你说出来，就知道你是认真的看，而且你说的是非常中肯的。今天爸爸看见了你玩的玩具。你是自己把它放回去的，是不是啊？我把这个事情描述出来，我并没有说怎么样，但是孩子知道你是在赞赏我。今天我们上公共汽车的时候，那么多比你更加年轻的大学生什么都没有，你看你上去就给那个老爷爷让座，你把事说出来，我不说这个事情怎么样，你真有礼貌啊什么，我没有说，我把这说出这个事情，孩子已经足够了，不要无中生有。赞赏这么重要，回去编了一些事情啊，你怎么这个是没有意义的。要快的赞赏，慢慢的批评。有了好的事情，一看到张口就来，马上就开始赞赏的。但是有不好的，又需要批评，怎么办呢？慢慢的，先不要做，要找一个好的机会，合适的时候，再谈这个批评。因为没有人愿意听批评的。有一个大公司的领导，他要到下层去听他的雇员们的批评意见，非常诚恳的来听批评意见。大家不敢说，他一我是来听批评意见的，不要说表扬的话，就说批评的，哪都做得不好，指出来，我们改进工作。大家刚开始不太敢，这个说一句，那个说一句，慢慢的越说胆子越大，大家批评意见越来越尖锐，越来越锋芒毕露的时候，大家觉得敞开了，高兴了，谈啊那么多意见，好像这个倾诉起来了。他发现这个高级的领导，刚开始还是笑，一会儿呢怎么样，那个笑就开始变得僵硬了，最后怎么样，脸就青了，到最后。拂袖而去，对对，那么成熟的一个人，经历了这么多的事，达到这样的级别，而且是有意识带着目的来听这个批评意见的人都受不了，就没有人喜欢听批评意见的。那么怎么办？就是如果就他有事需要批评怎么办呢？他逼着批评他呀，我不能不知。好了，即使是极其必要的批评，刚才我讲了，尽可能利用赞赏来引导他，要比批评好。但是非批评不可怎么办呢？但是即使有极其必要的批评，我们也要先要给他一些赞美。那么所以我们要开始要用一些智慧，什么意思？就是极其必要的批评也一定要有真诚的表扬，真诚的赞美的钱。你会说我们组织这个讲座，如果说哎呀小赵啊，你看这个讲座安排的，对吧？你也没给大家一个事先的时间表，你通知一会儿一遍，你有这怎么，你看那个小赵会觉得怎么样？你看我觉得很不舒服。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如果确实他没有给我们时间通知那么清楚啊，他没有有很多的缺点，那怎么办呢？我说，哎，小赵，你这次举办这活动，你真办了件好事儿。我先把你推上去，哎呀，你真好这个。然后我看，如果下次再有这种事情啊，你要时间给我们发一个清楚的通知，那就更好了，是不是？这叫做智慧。所以我们就不感到 很压抑，你感到很高兴，你下次再那么什么什么一点，我没有说你不好，我说下次你再那什么一点就更好了。我知道不知道这次我这个缺陷肯定的，我知道这次有缺陷，但是我一点不觉得痛苦难受，我觉得他们看到了我的成绩，而且他们是真诚的希望我下次能够改进工作。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些话语。所以你看没有，你很诚实，但是很严谨，很有勇气，你找到这些这么多的话，富有激情，有组织能力，幽默忠诚，懂礼貌，有怜悯心，这么多，目光敏锐，有魄力，守纪律，心灵手巧，有生，我都可以这样把这些词用的话也够你用几个月的。变消极为积极，老开玩笑没正形，一点都不严肃，把这些消极的话变成积极的话，你啊，这孩子挺幽默的，他很活跃，他很乐观，你说不严肃变成很乐观，又傻又蔫又窝囊，大大咧咧的，这个人很厚道，非常沉稳，大度随和，爱管闲事，多操心你，就那么较真干什么？这孩子很有正义感，很公益，这孩子就是很公益、那么张扬，掌控，爱拔尖，我把他，这孩子特别很让我自信，很有权威，有组织能力，冒冒失失不稳重，爱激动，变得勇敢灵活有激情。这个人刚才就像我讲课时候，就说严老师你太激动，这是一方，严老师你讲话很有激情，你看就听起来怎么样就不一样，这人一会儿一个主意，才思敏捷，你异想天开，不实际，有创新精神，思想很活跃。其实当你表扬的时候，大家清不清楚自己的弱点呢？大家其实都清楚，你说出来我知道，你们在说我有激情的时候，我也知道我可能有点过分。希望今天大家回到家里就开始尝试着使用，不要一下来太猛烈，因为孩子已经不习惯了，很少听到，我想一辈子都没听过这么多的赞美话，要很智慧的来把这个赞美的语言用到我们孩子身上，你孩子一定会感觉到与众不同和他增加他的自信心。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有信心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是能认识主耶稣。
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啊。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欢迎走进男人研究所，我是所长高文。你最近有没有工作上的困扰和烦心事儿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呀，高文欢迎你常来到研究所坐坐，和我交流交流。虽然呢，我也像你一样，常常啊埋首于工作中，但研究了这么多项有关男性与工作的关系之后啊，我算是较为懂得如何在工作与娱乐之间呢找到平衡。最重要的呢是工作观的重新调整。根据我的研究啊，一般人对工作抱有三种态度，分别是职业、事业和志业，志向的志。听起来呢好像觉得没什么差别，其实不然。如果我们视工作为一份职业，那就表示我们只为薪金而做，而不期待从中啊得到其他的东西。它只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也就是说呢，假如没有薪金就不要做了。如果我们视工作为事业，就表示呢，我在这份工作中啊有更深的个人投资，不只是薪金那么简单了。并且呢，透过金钱和升迁来表达我们的成就和成功。如果我们视工作为志业，则表示出我们为了工作本身而投入热忱。投身志业者认为啊，他们的工作对社会有贡献，会带来更好以及比个人更大的事物。因此呢，这种工作本身会带来满足感。听完我这么解释职业、事业和志业三者的区别啊，你认为你现有的工作态度属于哪一种呢？当然，大家都渴望追求志业的工作态度，但如何我们才会持有这种态度呢？即如何我们才能对工作有热忱，提升工作的满意度呢？把工作当作志业来看的人认为啊，他的工作动机是来自内在的因素。之所以会热爱工作，是因为啊，他可以从工作中实现自我，拥有一些满足自我的目标。此外啊，我有一些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呢，提升工作满意度的另一个方法呀，就是发挥个人的长处。真实的快乐这本书的作者呀，塞利格曼在《工作与个人满足》一章中指出啊，假如你可以找到一个方式，常常在你的工作上施展个人的长处，你会发现呢，工作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职业。 心灵的充实啊，会将工作的负担转化为满足感，而工作时呢，感到完全的自在，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的安逸。他建议我们呢，可以找出个人的长处，选择可以每天让自己使用到这些长处的工作。如果你是老板呢，请选择员工长处与工作需求相配合的人。假如你是经理啊，请给员工空间，使他呢可以在你的目标范围内转型。总之呢，就是发挥个人所长。想从工作中获取满足的关键呢，不在于找到对的工作，而是在于如何找到一份你可以把它转化成对的工作。拿我自己来说吧，我就是一个真的很喜欢做研究的。虽然呢，很多人对研究啊存在刻板枯闷的印象，但其实呢，研究啊是我的兴趣和热情。那么你知道了，一旦人呢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儿，投入其中啊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觉得枯燥无味呢？所以这样想的人呢，在寻找工作前呢，需要考虑的不一定是薪水为单一的条件，个人的长处和天赋也是极为需要包括的一项。好了，今天呢就和你暂且谈到这儿，男人研究所的大门呢随时为你敞开，欢迎你进来找我，或是发短信和我联系。我是高文，下次和你再见。
一个谦卑的人，不会在身处的群体中为自己建立情感的势力范围，却会选择以仆人的态度去建立和鼓励别人。活出爱心，空中辅导。
哎，你功课做了没有啊？你上课的时候有没有专心啊？
妈妈的唠叨，
怎么乱摆呢？
是一个省略号，没完没了。
不要再玩电脑。
爸爸的命令是一个惊叹号，一了百了。
明天就去捡。
我的青春，唉，是一个问号。
我的成长，
我的困惑。
亲爱的年轻朋友，你好，小农很高兴再一次在我的成长我的困惑里跟大家来分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和困难，而当中呢有一些是可以解决的，而有一些是你我都不可以处理。另外有一些可能会一辈子跟着你，也有一些是你非得要逃避不可的。当我们遇到了困难，觉得自己根本解决不了的时候，很容易就想逃避，想放弃。请你想象一下吧，如果你是一个看不见、听不见，甚至连触觉都没有，不可以用指头去摸东西的人，你会有什么感受呢？你会放弃自己的生命和理想，还是不向命运低头，鼓起勇气继续向自己的梦想出发呢？20岁的芷君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他同时患上了失障还有听障，也失去了触觉神经，对于能摸的东西都没有感觉。不过他没有自暴自弃，为了实现梦想，报答全心全意爱他照顾他的父母亲还有师长朋友，芷君努力地读书，排除万难，在今年的香港中学文凭试里考取了3优2良的成绩。亲爱的听众朋友，想知道多重残疾的芷君是怎么做到这个效果这个结果的呢？让我们来听听他的经历吧。芷君出身于基层的家庭，出生几个月就确诊患上了先天性的视觉神经萎缩，
所以他小时候就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只可以感受到一些光线，还有一件事物大概的形状吧。由于芷君不可以适应正规的幼稚园，所以呢，他就在盲人学校念书。可是过了不久，芷君的触觉神经开始发生了一些问题，所以他不可以像其他孩子、其他失明的朋友一样用盲文点字来阅读了。当芷君还有家人知道自己不可以用手来摸这些盲文点字的时候呢，大家都感到非常的难过，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些时候，父母还有老师尝试强迫芷君用手指来摸凸字、盲文点字的时候呢，芷君觉得非常的反感，很难受。那么，他最后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用嘴唇来亲吻这些点字，感受字体的内容了。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呢，芷君再一次发现自己患上了中度到严重的弱听。从此以后，芷君就生活在一个看不清、听不见和摸不到的世界里。读完小学以后，芷君就在老师的鼓励底下转到了正规学校里念书了。开始的时候，芷君也很担心其他同学会不会不喜欢我呢，他也害怕自己的身体情况需要特别的照顾，会影响到老师还有同学的学习。但是大家都接受了他，甚至帮助芷君来学习。五年的中学生涯里，芷君多次的得到帮助和支持，比方说老师和同学会帮忙口头详细的解释课堂的内容，特别是遇上了一些图像，就是图画的时候呢，芷君看不见，就靠老师还有同学来形容那个图像的内容了。念地理科的时候呢，读到了经线和纬线的分布，老师就让芷君摸一下那些地形的模型是怎么样的。总而言之，学校里的人都想尽了办法来帮助芷君学习，让他感到身边的人对他的关心还有照顾。其实芷君这个孩子特别喜欢阅读，虽然他看不见，只能够用嘴唇来亲吻那些点字，不过芷君真的没有放弃自己读书的喜好。他说，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更加爱读书，从书本里可以认识这个世界在发生的事情。在今年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考到好成绩，芷君呢觉得很大的程度上就是靠着不停地亲吻那些点字才得到的。其实芷君的个性也是很坚强的，就算说要花上更长的时间来考试，他也要完成所有的考卷。比方说中国文学有两份的考卷吧，一般呢是3小时来完成，但是呢芷君需要用10个小时才可以完成，的确是非常累人的。但是芷君仍然忍耐着，一切都是为了报答父母还有老师的栽培，还有要实践他心中的梦想。就算要面对再多的苦难，芷君也愿意承受。最后呢，就好像现在的结果一样，他考到了很好的成绩。芷君很希望自己可以进大学念翻译，将来呢可以投入社会，帮助一些有需要的朋友，特别呢是弱势的群体。芷君希望可以用自己的经历来鼓励别人。是的，芷君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身体的缺陷而放弃训练自己，反而他很正面的、很积极的面对生命，也珍惜身边每一个关心帮助他的人。曾经在芷君升读中学的时候呢，他写过一篇文章，表达出他对于生命的盼望。天无绝人之路，总有残疾不代表我们没有能力，事情是总有方法办得到的。身体的障碍不足以打消我们对于求知的渴望，对生活的热忱。 听众朋友，你会不会觉得这不太像一个多重残疾的朋友可以轻易说出的话呢？嗯，听完芷君的经历以后，我觉得她有足够的理由去放弃。对，社会呢，会觉得如果她放弃是情有可原的。不过，芷君却从来没有这样子想。我们总会遇上不同的难处，或者你今天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又或者你的身体或者你的心灵也像芷君一样遇上了阻碍。但是呢，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朋友说，当上帝为你关上了一扇门，他自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的。年轻的朋友，当我们遇上了意外、艰难，又或者自身的软弱不足的时候呢，有一些是试炼，却有一些呢是试探。好像芷君一样吧，他出生以后身体就出现了不同类型的问题了，可是他依然找出出路，努力地走出新天地。年轻朋友，你要记住，你也可以的。在圣经新约里有一个你我都熟悉的使徒，他叫保罗。在保罗跟随主耶稣以前呢，他曾经迫害信耶稣的人。相信了耶稣以后，保罗自己也面对了很多的苦难还有失恋，比方说他在一些行程当中被人打，险些打死，遇上了风暴，又或者被囚在监牢里面，还有一根刺一直藏在他的身体里。可是呢，保罗没有放弃信仰，也没有放下神给他生命的使命，他向着标杆直跑，没有退缩。而保罗在圣经里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里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另外，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到十节，保罗引述神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这样子对保罗说，然后呢，保罗的反应就是，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听众朋友，让我们从保罗还有芷君的身上学到在逆境中依然能够刚强壮胆的心肠，努力地为主好好过每一天吧。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满有恩典和慈爱的主耶稣啊，每一次和你聊天，每一天走在生活的道路上，求你让我们想起足印的故事。有时候我们会问，神啊，为什么在沙滩上只有一双的脚印呢？你到哪里去了呢？主啊，让我们看见那一双的足印就是你的脚印。走在坎坷的路上，你都背着我们走过了。主啊，从芷君的身上，从保罗的经历，我们都看见你的大能还有你的恩典。当我们遇到了试探时，你总会给我们足够的恩典，使我们在极度的绝望还有非常软弱的时候也可以投靠你，甚至在这些处境当中，你可以使用我们，荣耀你。有时候啊，我们真的很软弱，也没有能力去胜过这些试探还有失恋，我们好想去逃避它算了。可是主啊，人在最软弱的时候，就是最能够靠主刚强荣耀你的时候。主啊，赐给我们足够的勇气，积极的心， 让我们在主里面得着盼望，向着标杆往前走吧。谢谢你，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以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感谢主，求主帮助我。我是个非常不会表达的人，求主赐我胆量。在这里，就是我们来到这里，首先我们要感谢主，因为我们的主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就是我有的我求主帮助我，我有的时候非常紧张就讲不出来了。就是在我以前，我有一段时间我就是走到人生的低谷。我非常的郁闷，就是眼睛一闭就想我死了算了，死了让你们好看。在我就是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在我不想活的时候，想要死的时候，我听到周师母的空中辅导，然后主借着他医治了我。那个时候我灵里面生病了，我就说我要是我的肉体生病了，我可以去医院里面去挂盐水去打针，但是我的灵里面生病了，我非常的痛苦。我就祷告主，我说主啊，我这灵里面生病了，你的仆人在哪里？你能够差遣他，能够引导我，能够叫我的灵里面得到医治。哎，主真的听从了我的祷告，我真的很感恩，真的很感谢主。我再分享一下，就是我来电台这几天所学到的哈。就是那个我看到，首先我要感谢主，感谢周牧师和周师母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参加空中辅导。我也看到这么多的亲人都是好像一家人一样，在一起吃，在一起住。我从小就听良友电台，听周牧师和周师母他们讲到，在我心里面他们好像我们的家人一样。现在呢，我们亲眼看见他们，并且这么的谦卑，这么有耐心的来为我们，就是听我们的心声，我们很感动。我们这两天我们也看到廖医生夫妇来到我们的中间给我们讲课，还给我们我们的问题他也给我们回答。还有徐老师来给我们上课，叫我们知道认识我们的性格，我给我们一个定位，并且我们也学会了爱的五种语言。就是我知道我是精心时刻，而我老公他是肯定的延迟。本来来这里的时候，我老公说他是来给我治病的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他是来给我治病的。然后我周牧师他们还教我们怎么样做父母，怎么样给孩子立界限，这都是非常宝贝的功课。以前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去打我的孩子，就会 无缘无故的去发脾气。后来我听到良友电台，就是周师母在空中辅导里面说了这么多课程，我就慢慢的改变了我的脾气，然后我就会祷告，然后我就知道怎么样去管教孩子。原来孩子是一个非常非常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宝，我们要用心的来经营我们的家庭。我非常激动，我就讲不好了。
感谢主能使我们相聚在一起，谢谢，再次谢谢在周牧师周师母，这四天来学的 这是我够我的一辈子用的，真的实在感谢主。
别先回去，你刚才说你这四天学的是够你一辈子用的对吗？
对，以前不知道夫妻怎么经营，这次来了需要他他只需要十分钟的时间啊，我就可以满足他的要求。
嗯，
平时啊是吧，这回去知道要好好的给他精心时刻，十分钟时间，
精心时刻，每一天十分钟。
对，
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我很感动。
好了，好，谢谢大家。好了，
好，你学到这个宝贵的功课，那在这次的夫妻营里面，我有教你一样很宝贵的功课，对不对？
我记得要回去帮跟他一起去钓鱼。
不可以再骂他，要跟他一起去钓鱼。这样的话，他不会不你不在的时候，半夜深更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去钓鱼，知道吗？你要陪着他一起去钓鱼，然后呢，他也会给你精心时刻，好吗？嗯，好，
好，
好，谢谢。
家庭是情感的银行，存入的越多，得到的也会越多。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的，听众朋友，听完今天的空中辅导，特别是乐在家庭这个栏目，如果你在当中有一些心得，在教育孩子方面有一些发觉自己过去的教育方式不正确的时候呢，我在这里鼓励你能够给我们一些回应吧。或者是你也希望借助这样的一个栏目能够学到哪一方面的一些知识呢，这些呢你都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的。无论如何，鼓励你好好的听我们的节目，听了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年轻的父母，让他们也用正确的方法引导我们的孩子健康的成长。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你如果有需要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的，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良友.net， 汉语拼音辅导@良友.net， 鼓励你在电邮里面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是我